来，弟兄姊妹，请我们读一点圣经。我们先请读《哥林多前书》第六章，《哥林多前书》第六章。十九节到二十节，哥林多前书第六章十九节到二十节。
岂不知你们的身子就是圣灵的殿吗？这圣灵是从神而来，住在你们里头的，并且你们不是自己的人，因为你们是重价买来的，所以要在你们的身子上荣耀神。
在圣经里面，旧约以色列人他们是有殿有圣殿的，旧约以色列人有圣殿。那么在新约保罗就讲了，他说我们每个人的身子，那个身子原文是身体，就是神的殿，就和旧约不同了。那么旧约的殿呢，我们请大家来读一点圣经，我们请读希伯来书，往后面翻希伯来书。我们来读第九章，我们从第一节读到多读一点吧，我们读到第十节，第一节到第十节，好吧。
原来前约有礼拜的条例和属世界的圣幕，因为有预备的帐幕，头一层叫做圣所，里面有灯台、桌子和陈设笔。第二幔子以后又有一层帐幕，叫做至圣所，有金香炉，有包金的约柜，柜里有圣玛纳的金冠和亚伦发过芽的杖，并两块约板。柜子上面有荣耀记录。我的引照着施恩座，这几件我现在不能一一细说。这些物件既如此预备齐了，众祭司就常进头一层帐幕，行拜神的礼。至于第二层帐幕，唯有大祭司一年一次独自进去，没有不带着血为自己和百姓的过错献上。圣灵用此指明头一层帐幕仍存的时候，进入至圣所的路还未显明。那头一层帐幕做金的，做现金的一个表样，所献的礼物和祭物，就着良心说，都不能叫礼拜的人得以完全。这些事，连那饮食和诸般洗搓的规矩，都不过是属肉体的条例，命定到正心的时候为止。
这里是说到帐幕，实际上说帐幕呢，就是在以色列人出埃及以后，在旷野的时候还没有圣殿，圣殿呢就是所罗门的时代才修了圣殿了，圣殿是不能挪动的，帐幕是可以挪动的。那么帐幕里头呢，它是说有两层啊，有一层帐幕呢，叫做至圣所，是第二层；第一层帐幕呢，叫做圣所。那么到所罗门修圣殿的时候，一样的，就是有，他的殿分成内殿和外殿， 内殿和外殿。那么这个也请我们读一点圣经，我们来读旧约的列王记上第六章，我们要从第一节来读，我们读到第十三节，第一节读到十三节，好吧？
以色列人出埃及地后480年，所罗门做以色列王，第四年，
西弗月。
就是2月，开工建造耶和华的殿。所罗门王为耶和华所建的殿，长60肘，宽20肘，高30肘。殿前的廊子长20肘，与殿的宽窄一样，阔10肘。又为殿做了严谨的窗棂，靠着殿墙，围着外殿、内殿，造了3层房屋。下层宽5肘，中层宽6肘，上层宽7肘。殿外旁屋的梁木搁在殿墙坎上，免得插入殿墙。建殿是用山中凿成的石头，建殿的时候，锤子、斧子和别样铁器的响声都没有听见。在殿右边当中的旁屋有门，门内有旋螺的楼梯，可以上到第二层，从第二层可以上到第三层。所罗门建殿，安置香柏木的栋梁，又用香柏木板遮盖，靠着殿所造的旁屋，每层高5肘，香柏木的栋梁搁在殿墙坎上。耶和华的话临到所罗门说：轮到你所建的这殿，你若遵行我的律例，遵守我的典章，谨守我的典章，遵从我的一切诫命，我必向你应验我所应许你父亲大卫的话。我必住在以色列人中间，并不丢弃我民以色列。
你看这个所罗门建殿了，那是以色列人出埃及地以后480年，他们已经到了迦南地，又在耶路撒冷，他们就开始建殿。这个一建殿，你就看到第五节，靠着殿墙，围着外殿、内殿，看到没有？有外殿和内殿，这个刚刚我们读的。希伯来书那里是说有，也是第一层帐幕，第二层帐幕，对不对？那就是说也有至圣所和圣所，这个外殿呢就是圣所，内殿呢就是至圣所。好，我现在在黑板上把它写一下。我们今天主要的不是来讲这个，我们主要讲我们的身体是神的殿。那我们来说一下，我们来画一个平面图。这个殿呢，就像一个房子，就是一个房子一样的。房子里面分成2层，这里有一间房子，这里外面又有一间房子。那么我们平面图呢就是这样画了， 这个叫做外殿，外殿比较大一点，内殿就小一点。那么这中间隔的这个叫做帐幕，这个殿的这个帐幕的话是不能够使两边不能相通的。那么在外面，这个殿的外面叫做院子啊，完全把它围起来的，就是院子。所以整个在所罗门建的殿那就是这样。那么在摩西建的会幕呢，也是这种情况。会幕呢，那这里一个帐幕以后就隔成了，外面的这个叫做圣所。内殿的这个叫做至圣所，至圣所里面很重要的就是有神的月柜，这里面就有一个，就有月柜放在这里，就是神的月柜。月柜呢，那就是神就坐在月柜的上面，月柜上面有一个叫做施恩座。神就坐在施恩座上面，这是神的座位。所以内殿这里就有一个施恩座在这个地方。外殿呢，主要的就是这里有一个金灯台，这就是一个金灯台。这边就有一个陈设饼的桌子，这就是陈设饼的桌子。这个还有一个金香炉，外殿呢，这里有门的，可以进去的，可以进去。这个结构呢，我们读了出埃及记，我们都应该很清楚了。但是这个院子，所有的以色列人都可以进到院子里去，以色列人。到院子去做什么呢？他们去献祭，所以院子里面一定有一个祭坛，这有个献祭的祭坛，有一个祭坛。献祭的时候，这些祭物要洗，这里就有一个洗濯盆。祭物要在这里洗，然后这个坛上面，祭坛呢，它在上面就把祭物献在这上面。所以以色列人自己犯了罪，或者他要到神那里去献一个平安祭，那么他就可以进到院子里去。但是以色列人就不能够进到外殿或者叫圣所，他不能进去的。外殿和圣所只有什么人进去呢？祭司，祭司可以进去。 至圣所呢，祭司也不能进去，只有大祭司可以进去。大祭司每一年一年可以进去一次，因为这是神座的座位，一年大祭司进去给神见一次面，而且带着牛羊的血进去，那就是到至圣所里面去。所有的祭司都不能进至圣所，只有大祭司一个人可以进去一年一次。其余的祭司呢，那就在圣所里面和院子里面献祭。那么这里面他就要收拾金灯台，收拾陈设饼的桌子，每到安息日就要去把陈设饼的饼要换一换。还有那个灯，金灯台上的灯一定要有油点灯，灯不能熄灭的。好，这个就是说在圣所里面有灯，那就是金灯台了。好，我在这里呢再把它简单说一下。第一个说外院，所有的以色列人都能进外院，所以外院这个地方是很嘈杂的。牵牛去，牵羊去，对不对？羊要叫，牛要叫，对不对？还要在那里把它杀了，把它杀了献祭。以色列人都可以进去，外面是很嘈杂，声音也很大，声音也很响亮的，没有安静的。不好，不安静的。这是二月，忙碌的。这是外院。那么圣所那只有祭司才能进去，以色列人不能进去，他就比较安静了啊，这就比较安静了，祭司可以进去。那就比外面要安静了。那么在圣所里面有光，有饼，有金香炉，有光是代表什么意思呢？就是在你如果能够到圣所去，你就有从神来的光，就是神的光照。有饼，那就是生命的粮。有金香炉，那就是有教有祷告。祭司可以在那里祷告，你看这就是神的光，生命的粮，这里还有祷告，这就是什么？是圣所。那么至圣所没有光了，没有眼睛看得见的光，但是神就坐在至圣所的施恩座上面，所以这里头就是神就是光。这里头 这里面的光不是眼睛能看的，是神就是光。好了，这就是自身所。所以自身所能够看见没有看得见的光，因为没有什么灯台的，但是神坐在那里，所以神就是光。好了，眼睛看不见，好像里面是黑的，好不好？暗的，但是实际上呢，神就是光，就坐在这上面，你可以遇见神了。那么这个就叫做以色列人的殿，这是以色列人的殿啊，它的代表意思。那么今天在我们新月刚刚保罗就讲了，我们你们的身体就是神的殿。那今天就是说，我的身体，你是一个基督徒，我的身体就是神的殿，刘弟兄的身体也是神的殿啊，我们每一个基督徒的身体就是神的殿。那意思说，如果按照以色列的殿，那叫分一下了。那么在一个基督徒的身上，你如果是神的殿，一定有外院，对不对？一定也有圣所，对不对？还有什么自圣所？那么在我们的身上，外院是什么东西？好了，那我们从圣经里给我们看见，在我们从我们人来讲，我们基督徒，圣经告诉我们，我们人有灵魂体三个部分，对不对？好了，所以自圣所就是代表灵，圣所就是代表魂，外面就是我的身体。或者叫做肉体吧。保罗说，你们的身体就是神的殿。那就代表我们每个基督徒里面有灵、有魂、有身体三个部分，正好和殿里面的三个部分对照起来了。那么我们的肉体就像外院哦，天天接触的外面吵不吵杂？哇，你接触人太多了，吵杂。你开汽车在路上、马路上也。很闹，很吵杂，声音也很响，有没有安静啊？没有安静哦。你看，这个你做在家里也好，做工作也好，安不安静啊？事情太多了，没有安静，忙不忙碌啊？忙碌，那就是我们的肉体，就好像外面又忙碌又吵杂。那么说到圣所。那就是我们用魂来代表这个魂。我们知道我们魂的功用有思想、感情、意志，就包括这个魂里面我们有思想。感情那么我们的思想、感情、意志，相对的来讲，就没有外面那么嘈杂，没有外面那么不安静。但是呢，我们也要用我的思想、感情、意志。但是我们基督徒应该在我们里面有什么？有光，因为主耶稣说他就是光嘛，对不对？我们里面有神的生命住在我们里面，我们需要有光，还要需要有什么生命的粮，我们还需要有祷告。所以我们平常，我们每一个基督徒，我们大多数的基督徒，大多数的基督徒最多的是住在外面，天天都活在肉体里面，好不好？忙得不得了，好不好？早晨起来忙，睡到晚上也忙，好不好？一天都是在外面忙。 少数的基督徒他可以进到圣所里面去了。圣所里面怎么样呢？有的基督徒天天读一点圣经来参加聚会，对不对？好了，那么进去就会有光了，就会有光，那么就会有生命的粮，对不对？好，你也天天有祷告了，但是在你的魂里面有这个功用。但是你有没有能够进到至圣所里面去呢？至圣所是代表我们的灵，真的灵。今天的问题就是说，大多数的基督徒都是在外面，天天生活在外面。有一部分的基督徒是进到圣所里面，圣所里面，圣所里面有光照，他做一件事情，他要问一问，这是不是神的旨意？我该不该去做？圣灵有没有提醒你？凡事指教你，指教的时候你要顺从圣灵。好了，只有到至圣所里面的人，这里面是最安静了，好不好？那就是完全有神的同在，完全有神的同在。那么，所以今天我们想和弟兄姊妹来交通一点，就是说，保罗在哥林多前书第三章，我们来读一读哥林多前书第三章，我们读第一节，读到读到第三节吧，一节到第三节。
弟兄们，我从前对你们说话，不能把你们当作属灵的，只得把你们当作属肉体，在基督里为婴孩的。我是用奶喂你们，没有用饭喂你们，那时你们不能吃，就是如今还是不能，你们仍是属肉体的，因为在你们中间有嫉妒纷争，这岂不是属乎肉体，照着世人的样子行吗？
好了，保罗说哥林多人他们不是属灵的，他们还是属肉体的。为什么？他们的一切事情是照着世人的样子行。那就弟兄姊妹，我们自己可以来衡量一下我自己。你有工作，或者有的人在念书，有的人有工作，你的工作和外邦人的工作都是一样嘛？你在工作，同一个公司都是一样的工作，他怎么忙你也怎么忙，对不对？那么你就要看见一下，你也怎么忙，他也照样的忙。他是外邦人哦，你是一个基督徒哦。如果你完全照着外邦人的样子去做，那你就是一个属肉体的基督徒了。保罗就讲嘛，照着外邦人的样子去做，他怎么做我也怎么做。所以一个基督徒，我们除了你活在肉体里面，那就天天忙碌，你还一定要还回到圣所里面来。回到圣所是什么呢？就有一点光照了，好不好？有灯台了，我要有圣经，有问题了，我要到主的面前去祷告，那里有金灯金香炉要祷告，我到主的面前去要得到主的光照，有生命的粮可以供应我。但是弟兄姊妹，这就是好一些了啊，你能够再过一个圣所的生活好一些了，但是并不等于说你完全活在至圣所的里面。活在至圣所里面的那就不同了，好不好？那就不同了。那么活在至圣所里面，我们来读一点圣经，好不好？请你来读旧约的雅各书，第一章，旧约雅各书的第一章， 第四节，啊，我们去读第四节。
愿你吸引我，我们就快跑跟随你。王带进我进了内室，我们必因你欢喜快乐。我们要称赞你的爱情，胜是称赞美酒。他们爱你是理所当然的。
这里有一个生活叫做内室的生活。王带我进了内室，内室就是神所在的地方，那就是至圣所。一个活在至圣所里面的人，他一定有一条，他就懂得什么叫做吸引我。愿你吸引我，我们就快跑跟随你。今天我们基督徒大多是我们去找神，我们需要到圣所里面去，要光，要需要亮光。圣所里面去有生命的粮，对不对？我需要粮的供应，我需要光的光照，我需要在主面前有祷告，这是我们正常的生活，这个叫做圣所的生活。如果一个人你是活在至圣所的里面，那就是神这里就告诉我们，你就进入到王的内室了，好不好？内室在旧约的时候，至圣所是大祭司一年能够进去一次，进到内室就是一次，一年一次。那么今天我们基督徒，我们进到内室可以天天进到内室，可以天天进到内室的，就是我们要有一个至圣所的生活，要天天的进到内室。我曾经说过这个余成华弟兄的见证，他是一个很有名的眼科医生，他就说他在做眼科手术的时候，跟任何一个人做眼科手术的时候，他要用他的思想，他也在那里祷告，说啊，我现在给这个人做手术，让我仔细的做好不好，能够把他医治好。他也祷告，他需要神的亮光。但是有一点，他说他里面做手术的时候完全有神的同在，那是什么意思啊？那就是说他有一个内室的生活，好不好？里面的生活不只是说我向主祷告，而且主会主动的来吸引他。这里你看他是怎么讲，愿你吸引我，看到没有啊？里面的吸引啊，那不是外面，外面我们是外面我们来追求，我们需要光，我们需要生命的粮，我们需要祷告，那是我从我这里来需要进去。但是如果是内室的生活，那就是说你里面就自然而然的有主的吸引了，就自然而然的你活在至圣所的里面。有一个做老师的弟兄，他是老师的弟兄，他说他在教书的时候，一面嘴巴在那里讲，黑板上在那里写，但是他里面满了神的同在，好不好？按理说我们在讲书讲课的时候，你教什么书啊？那么你想的就是那个书，对不对？但是思想在想那个书，但是他灵里面满了神的同在，那就是神的吸引了。还有一个学生，大学的学生，他在做实验的时候，一面在做实验，另外里面满了吸引，好不好？没有失去神的同在，这个就叫内室的生活。在旧约的时候，一个大祭司一年只有一次到内室去，但是新约，我们今天新约那个幔子已经裂开了，对不对？今天在我们新约幔子已经裂开了，至圣所和圣所中间已经通了，好不好？已经通了。所以我们今天不是一年一次，乃是时时刻刻都能够回到主面前去。两个路，一个是你回到主的面前去，过去我们说了很多回到主的面前去，就是你的思想要回去，对不对？你的感情要回去， 你碰见什么事情要回去。这里不只是说你自己要回去，而且是神的灵会吸引你，好不好？愿你吸引我，看到没有啊？里面的吸引，这是属灵的经历，的确千真万确。历来所有属灵这个追求生命长进的信徒都有这个生活的，就是里面的吸引，而不是外面的吸引，里面的吸引。我们基督徒外面的嘈杂，外面的慌忙乱的这个生活是有，你在忙乱的生活里面，你里面有没有主的同在，有没有主的吸引，这就是完全不同了。所以我们会常常落在外面的就是外院里面的生活。比方说你在家里孩子不听话了，好了，你这孩子两个人，你骂他也好，你管他也好，你气他也好，这都是外院，都在外院，好不好？如果基督徒你有这种外面的生活，你愿意回到主的面前去，有的基督徒就多一点，他就向主祷告，这是我主动的到圣所里面去求主光照我，好不好？主啊，我今天做的不好，我今天话也可能又说错了，到主的面前去祷告认罪，可以的。但是如果你的生命再长进一点，就是说不管外面多嘈杂，不管嘈杂，你里面那个吸引不会离开的。外面任何一个嘈杂都把你带到这边，人家指着你鼻子在骂你了，你里面会不动的，好不好？不会被他骂的那些话所引诱到外面肉体里面去了。所以我上次也说，曾经说过，那个尼托森弟兄，他办了一个药厂，生化药厂，他是做老板的。那么有一个他所用的都是基督徒，所以有个青年基督徒对他的有的事情不满意，就到他的办公室指着他呢责备他，好不好？话很重，这个就是外院，好不好？你会不会外院，人家可以骂你。但是他听见了这些话以后，他没有一点和他两个对着干，好不好？或者心里很不高兴，气得不得了啊！像以弗所书说，生气可不要犯罪，不可酣怒到日落，对不对？那个引不起他的气来了，你说怪不怪？为什么？他里面有吸引，神就在里面，他没有失去神的同在。别人怎么骂他，再怎么责备他，他听了。所以他最后就问他，那个青年把气发完了以后就问他，他就问青年，你的话说完没有？他说完了。他说完了，好，你去上班吧。结果他的秘书就打抱不平了，他说对你这个态度你还那么你还让他去上班，按理说你应该把手把桌子一拍，你马上把你炒你的鱿鱼了，对不对？没有，动不了他，你看到没有啊？好了，弟兄姊妹，这就是我们基督徒我们应该有的一个属灵的生活，就是保罗就讲不要照着世人的样子去行。那你遇见各种的环境，各种的困难的时候，一个你回到主里去，第二个一定要有主的吸引。你不能回去的时候你不要怕，主可以把你吸引回去，看到没有啊？刚刚那个雅各书说，愿你吸引我，我们就快跑跟随你。那个吸引是主来的，主从神来的，就把你吸引进去了。这个主来吸引你，怎么能够做到主来吸引你？所以你去看很多属灵人他们的传记的时候，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原则，就是你在主的面前对主一定要绝对，就是向主绝对。怎么叫绝对呢？就是说你在主的面前要有一个祷告，主啊，我愿意把我自己奉献给你，我在你的面前，让我绝对的在每一件事情上，我愿意顺服你。 当我不能顺服你的时候，求你来吸引我，好不好？哎，这个是我们在主面前有这么一个祷告，而不是指这个祷告不是指对某一件事，乃是说我整个这个人生是绝对的要来爱你，绝对的要来听你的话，就是要绝对。怎么来绝对？你首先你的意志要绝对，在主的面前要有一个祷告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你就如果你是这样一个有一个绝对的心愿在主的面前，你会看见你的生活会改变，你就会看见主会主动的来吸引你，在你每一天的生活里面，你会满了这个吸引，满了主的同在。你工作也好，有主的同在；遇见任何事情也好，有主的同在；你上学也好，有主的同在；你教书也好，你也有主的同在。啊，这个就是说，保罗就讲了，你们的身体就是神的殿。啊，这就是我们身体是神的殿，因此我们的身体一定要看见，我这个人到底我是活在外院呢，我是活在圣所里面呢，我要活在至圣所的里面，这完全是不同的。旧约这三个地方都隔开了，啊，都有幔子隔开了，但是在新约里面没有隔开了，好不好？你可以直接进到至圣所里面去，没有东西能够拦住你，但是你自己要绝对，你自己愿不愿意，你自己愿意你就绝对了。啊，所以每一个基督徒，所以保罗在这里讲，你们的身体是神的殿。啊，因为我身体里面有灵魂体三个部分，那也就是说我到底活在肉体的里面呢，活在魂的里面呢，天天我就用我的思想感情意志呢，我还用我的灵回到神的面前去，啊，绝对的听神的话，这是灵里面的工作，这就是我们基督徒完全不同的情况。啊，因此保罗才说了这样的话，好不好？那我们今天也是要走这一条路，那是每一个人不同的，好不好？每个人不同，但是如果你绝对了，你在神面前应该有一个祷告，好不好？完全把自己交给主，外面的事情完全可以有，不是说我亲近了主以后啊，外面的事情就不做了，照样的做，好不好？照样的做，但是你做每一件事的时候，主动的吸引就会来了，好不好？奇妙，那就是这样，好吧？里面有一个主动的吸引，那就是灵里面的，啊，好，我不知道说没说清楚哈，这是我们的经历里面应该有这样一个，看一看大家有什么问题没有，好不好？
绝对是什么意思
啊？绝对，绝对的意思就是说，在每一件在事情上，我要绝对是顺服神，绝对顺服神。这个就是你在主的面前要有一个祷告，主，我是愿意绝对顺服你，好不好？如果我在做每一件事的时候，影响的太多，外面的嘈杂影响太多，很容易把我拉出去，我就不愿意绝对顺服了。比方说现在马门的吸引，好不好？有的人就为了钞票，好不好？啊，如果在这一件事情上，主啊，我要侍奉你，我不一个眼睛就看到马门了，好不好？啊，这个就是绝对的，啊，在主的面前有一个心在主的面前。至于一个基督徒，你当主向主绝对了，你所需要的主都知道，所以圣经说先求他的果和他的义，这一切都要加给你了。神绝对不会让我们去要饭，不可能的，好不好？一个基督徒你去没有钱去要饭，不荣耀神的，啊，神一定要顾念我们，好不好？所以我们不被外面的东西吸引，啊，绝对的相信神，啊，当然每个人的情况不同，好，每个人的情况不同，好不好？啊，这个时候你个人在一个什么情况下，你就在主的面前说，我要绝对的听你的话，好不好？好，看看 如果没有，那剧情就我们就到这里，好不好？啊，另外呢，我们这个星期五从今天是星期天，从明天下个星期五开始了，我们星期五要分两个组。